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一。第二个奇迹的真谛。攻读《圣若望福音》第4章43到54节。那时候，耶稣离开那里，往加里勒亚去了。耶稣曾亲自作证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他一来到加利勒亚，加利勒亚人便接待了他，因为他们也曾上了耶路撒冷去过节，并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耶稣又来到加利勒亚加纳，即他变水为酒的地方，那里有一位王臣，他的儿子在哥法翁患病。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勒亚来了，就到他那里去，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王臣向他说：“主，在我小孩未死以前，请你下来吧。”耶稣回答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了耶稣向他说的话，便走了。他正下去的时候，仆人们迎上来，对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问他们孩子病势好转的时刻，他们给他说：“昨天第七时辰，热就退了。”父亲就知道正是耶稣向他说：“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利勒亚后所行的第二个神迹。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若望在这里为什么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呢？什么是第二个神迹？那需要看什么是第一个神迹。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一辈子可能只见过一个奇迹，那就叫第一奇迹，以后就没动静了。其实这就是世界。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活在那第一个奇迹中，他们就是那些一直活在过去中的人，喜欢谈论过去，谈论曾经，就是不喜欢谈论当下。当然，更不喜欢谈论未来，因为没有当下，他也没有未来。其实这种人就是若望福音所谈论的几种人，比如说老尼哥德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38年的摊子。事实上，包括那个在海边和耶稣相遇的宗徒在内，他们的信德生活就像加拿婚宴的一个景象，好看不好吃，重看不重用。婚宴缺乏喜乐，只有空洞的形式，就像那六口旧约用曲节里用的石缸，象征着过时陈旧，象征着教条主义，象征着丢掉了起初的热心、起初的目标、起初的信心。这与若望所宣讲的福音是不相符的，因为福音是万古长新的。若望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把我们带进了一种万古长新的圣言内。在起初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有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它。在它内有生命，这生命与世界的生命不一样，与世界生命的规律不一样。若望要说的是什么？福音是万古长新的圣言，圣言是万古长新的天主。在它内没有黑暗，没有亏损，没有转动的阴影，更没有过去和陈旧。圣言是永恒的生命，这生命是人类的光，光驱散人生命中的黑暗。这就是说，那个亏损的黑暗，一切亏损的规律，啊，一切原罪伤害的规律都能够驱散。 换句话说，凡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战胜世界的人，战胜这个世界的更年期，战胜世界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战胜世界的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战胜世界的一切衰败和亏损。因为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它。这就是若望福音要带给我们的拯救人类、颠覆世界价值观和世界罪恶规律的福音。那些活在第一个奇迹中的人，就代表活在世界的陈旧、过时、老化、空洞、僵死、形式化的人。其实今天即使我们教友啊，不光是平信徒，甚至转门灵修界的人士，你发现他一谈事情都是在世界的架构规律之下。当然，基督徒既然身在尘世，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世界的规律，可是那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基督徒不是活在世界角度和规律之下，而是活在信的之光照耀下的人。换句话说，基督徒就是不断的要从世界的规律走进信的规律中的人。信的就是战胜这个世界的武器，基督徒就是得胜这个世界的人。那么今日福音的一开始，耶稣用一句话将人类的这种衰败规律说明：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为什么？世界的规律就是原罪堕落下的规律，身在福中不知福，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变来变去。这些恶习背后的根是原罪，就是伊甸乐园里的罪性。伊甸乐园的罪性是什么？人类妄想建立自己的国度，不要天主的国度，自己建立制度，自己的家园，结果闹成今天这个世界。因为人类离开天主就无法保持永恒不变，变来变去，一代不入一代的衰败，就是原罪下的人的自然规律。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些规律，战胜这些规律的只有天主，那就是我们的信德。可是基督徒的信德依然需要不断更新。为什么？因为信德不是一成不见的一个规律，不是一成不见的一套程序。信德是不断的注视天主，不断的离开世界，不断的来到耶稣面前，来到耶稣的家。因为信德并非让基督徒变成超人啊，我们还没到天国，信德是在世界上用的，到了天堂上就不需要信德了。信德是天主拯救我们、净化我们的力量，而且信德不是单方面的，信德是天主的恩赐，可是依然需要人努力的配合。这就是基督徒的灵修生活。所以基督徒是生活在两种力量之下的人，一方面是世界的力量，一方面是天主的力量。注视天主，我们就上升得胜世界；注视世界，我们就下沉深陷世界的捆绑。就像波多禄宗徒在水面上行走，当他注视耶稣，他就可以行走在世海之上，可是一旦他注视世界，就是信的减弱，马上就会被海水包围吞没。波多禄需要做的是注视耶稣，不要看世界。可问题是，只要是人注视世界再算难免，那么一个祈祷的真谛、祈祷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主救我吧。同时奇迹的意义在这里也彰显出来。为什么要祈祷？这就是这意思。为什么要有奇迹？也是在这里。什么是奇迹？奇迹就是见证神在世界规律之下有战胜世界、被天主拯救中的那种惊喜和惊叹。奇迹是告诉我们什么？天主是人，天主是天主，人是人，人离开天主就会败坏，离开天主就会被败坏的世界吞没，离开天主就会败坏的总挑唆者魔鬼打败。能够让人脱离败坏、战胜世界、打败撒旦的只有天主。信德就是仰望天主、注视天主、依赖他的力量，这力量是天主的恩赐。当我们怀着信德注视天主时，自然就会活在奇迹中，就会见到迦纳婚宴、五饼二鱼的奇迹、复活死人的奇迹。所以人从信德的角度看，奇迹不是超自然，奇迹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儿。什么叫你看不见奇迹才叫怪事儿？换句话说，基督徒是活在奇迹中的人，基督徒的基督的教会更是活在奇迹中的教会。所以如果教会看不见奇迹，教会就变成死教会，教会本身就是奇迹，因为耶稣和教会在一起啊。怎么知道我们是活在奇迹中的人？即我们不是活在这个世界的规律之下的人。 我们基督徒也会衰败，但是他们是得胜衰败的人。基督徒也会犯罪，但是他们是得胜罪过的人。基督徒也会被生理、心理及各种世界的规律所捆绑，但是他们是可以得胜这些规律的人。每一次的得胜都是奇迹，每一次的超越也是奇迹，每一次在不可能中成为可能都是奇迹。所以基督徒就是见证奇迹的人。不过基督徒所见证的奇迹绝不是世界的、肤浅的、儿戏的、魔术的，而是深度的，对世界产生震动的，对人灵产生震荡力量的，那就是悔改的力量。一个加拿婚宴会让很多人生命充满希望，一个简单的谈话让多年被捆绑的撒玛利亚妇人扔掉伴随她多年的六个丈夫。所以奇迹绝不是满足好奇心，如果是那样，那绝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世界创造的，那个埃及法郎创造的，那叫奇事、奇闻、奇遇。世界创造的都会过去，只有天主创造的真奇迹不会过去，因为那就是天主本身。所以那些只见过第一个奇迹的人就象征这个世界，或者说他们是将天主的奇迹变成世界的奇闻奇事，或者说他们用陈旧的思想，他们就了解不了那些奇迹，就看不见了。即使有的人以前见过奇迹，如果他没有信德了，天主也对他来说像死了一样了。就原因是他们的信德变成死信德，变成信德的瞎子、瘫子，以各种阻碍人看见天主的那种病。所以第二个奇迹的意思是什么？再次注视耶稣，再次惊艳耶稣，或者说更好的，永远注视耶稣，永远惊艳耶稣。因为信德的目标本来就是永恒的，天主不会过去，主耶稣永远活着。信德就是再次注视着耶稣，再次放下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逻辑、世界的看法、世界的规律。就如主对老人尼格德摩说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那个尼格德摩就象征活在世界规律下的人，没有活在信德规律下啊，所以他被世界的规律所捆绑，他张嘴一个怎么可能，闭嘴一个怎么可能，张嘴一个我老了，闭嘴一个我不行了，这些怎么可能老了深深的把它捆绑。就像今天很多天主教的，甚至包括我们神父修女，常常被世界的规律所捆绑。哎呀，到了更年期了，到了中年期了，到了这个了，哎呀，都是被世界的知道。还有就是什么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两年你兴盛，这两年他衰败等等，都是这些世界的这一套。一个外邦的王臣成了奇迹的见证人，这与前面的撒玛利亚妇人是同样的意思。撒玛利亚也象征着外邦人，也就是奇迹都是鲜活鲜活的。奇迹象征和耶稣第一次相遇，福音中外邦人的信德就是对基督徒的大挑战。什么叫外邦人的信德？活泼的信德。死信德看不见主，也看不见奇迹。死信德不能使我们战胜世界，战胜世界的衰败规律。第二个奇迹的意思是不是数字的，而是精神的，即生活的，生活的战胜数字的。简单说，基督徒天天都活在奇迹中，也只有天天活在奇迹中才能战胜这个世界，而战胜这个世界的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让我们向我们的信德之母玛利亚祈祷，愿她祝福这篇分享，愿这篇分享也能给很多人带来亮光。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